啊，有一个犯了奸淫罪的女人，啊，原来呢是要被众人用石头打死的，结果呢却是有一个很出人意外的结局。啊，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因为故事生动嘛，所以就很容易有一种身历其境的感觉。啊，这段经文中呢，也包含了很深的伦理道德和罪恶审判的教导，与整本圣经啊，整本圣经的所注入的神的恩典啊，与神的怜悯的中心主题呢，非常的相合。啊，其中呢有一些著名的金句啊，也深深的影响了西方的文化，像是啊，丢第一块石头 ，cast the first stone， 或者呢，从此不要犯罪了 ，sin no more 啊，这些话呢，都成为了英文啊中的成语。但是呢，这段经文也有争议性。你若是读和合本圣经的话，你可能看不出来有问题。但是你若是有像我一样有中英文对照啊，英文的 NIV 啊，英文的翻译本圣经的话呢，你会在那个这一段的开始的时候看到一个注解，什么注解呢？叫做 The earliest and the most reliable manuscript and other ancient witnesses do not have this passage。这是最早也是最可靠的约翰福音手抄本中呢，没有这段经文，没有这段经文，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段经文不应该列入圣经中吗？什么又是手抄本呢？那要回答这些问题呢，我要先解释一下圣经的由来。我们现在手上拿的圣经，或者你手机中的所储存的圣经，中文圣经或者英文圣经，这些呢都是从原文圣经翻译而来的。旧约圣经呢，大部分绝大部分呢都是原来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而新约圣经呢是完全是用希伯来文啊，对不起，希腊文啊，完全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我们现在看新约的约翰福音啊，是从原来的希腊文圣经翻译过来的。而在圣经完成的时代呢，那时候印刷术还没有发明，所以呢，圣经写完以后，是有人认真的一字一句的把圣经抄写下来，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那起先是用写在抄写在那个用草做成纸上，后来呢是抄写在羊皮纸上。那早期呢还有其他的文字，在圣经写完以后，也翻译成叙利亚文、埃及古文，还有拉丁文。那这印刷术还没有发行的时候呢，这些翻译本也是用手抄写的。所以现在有各种啊，有希腊文的手抄本，也有其他文字的手抄本。那后来到了第十五世纪，印刷术发明以后，那才不再需要用手抄圣经。那这些早期用手抄的圣经啊，像这个图片上所显示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手抄本。那古时的手抄本呢，许多仍然保留到今天，但是呢，希腊文的原文的新约圣经手抄本，在今天呢能保存有5700多本。那我们会想啊，既然是用手抄的，抄的时候啊，一定会有错误。我想我们小时候都可能用练习写字的时候都是逐字的抄，那在过程中呢，圣经这么多字，要有错误的机会是会有。但是呢，当我们看这5000多本的手抄本中呢，绝大多数的内容都是完全一致，其中的差异很少。这不但表现出呢，当初在抄这些圣经的人，他们在抄的时候，他们严谨的一个工作的态度。我们也相信呢，在这个抄写的过程中呢，也有上帝的保守。但是说呢，虽然差异很少，也不是没有，还是有一些。那这些差异中呢，绝大多数呢都不影响圣经的中心的信息。但若是有差异呢，还是需要把它英文说 reconcile 一下啊，所以还是需要有专门人员来判断哪一本手抄本的经文最可能是作者的原著。那一般而言呢，若是手抄本 完成的年代越早，要越可能接近原著。比如说，若是有本手抄本是第四世纪就完成的，另外一本手抄本是第十二世纪完成的，你们会说哪一本手抄本比较更可能接近原著？第四世纪的，所以应该是越早完成的手抄本越可能接近原著。那我们现在要讲到我们现在用的中英文圣经了。那翻译这些圣经的时候呢，都是根据当时最可靠的手抄本来做基准。那么为什么今天的经文啊，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约翰福音的第8章1到11节，为什么在 NIV 的英文翻译本中呢加上了注解，而中文圣经和合本，我们现在用的圣经都是用的叫做和合本，和合本翻译本中为什么没有加上注解呢？这是因为和合本翻译的年代比较早，是在100多年前，是在20世纪的初期完成，而 NIV 圣经呢是在20世纪的后期，大约是70年代才完成才出版。而在和合本那时候，他们可能是19世纪就开始这个翻译的过程，但在翻译的过程开始之后，有一本很早完成的手抄本被发现了，而这本呢是在19世纪末期才发现了一个叫做基乃手抄本 Codex Sinaiticus 啊，是在一个基乃山山的乡下的一个修道院，叫 St. Catherine 修道院。师母跟我以前有机会去圣地旅游，也去过基乃山，也参观过这个修道院。我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不知道有这个 Codex Sinaiticus 的历史，所以我们就说又是一个古重的景点。我现在知道原来在圣经历史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修道院。那这个手抄本呢 是在19世纪发现，然后又经过一段曲折的过程，到了20世纪的中期才开始在坊间流行，大家才知道就有这个手抄本。可是那时候呢，和合本的翻译已经完成了。那西乃手抄本虽然被发现的时间很晚，但并不表示它这本手抄本完成的时间晚。反之呢，据专家研究这本手抄本呢是在第4世纪就完成了，以和合本这本我们的翻译根据的原文手抄本呢完成的时间早了好几个世纪比我们刚刚所说的，所以可信度呢蛮高的。那目前呢这本西乃手抄本呢被保存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头。至于这本手抄本呢当初是怎么被发现在那个修道院里被发现，怎么后来又经过俄国的沙皇之手，然后又到了大英的博物馆，这整个过程是一个很有趣也是曲折离奇的过程。但是呢今天没有时间在这里细述，你们若是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以后去网上找资料来研究。那么回到约翰福音这段经文的争议性，乃是在于呢基乃手抄本以及其他几本早期完成的手抄本中呢都没有这段经文。还有一本手抄本呢有这段经文，但是呢不在约翰福音的第8章，而是在路加福音第21章之中。那我们再看呢，有人注意到呢这个经文呢放在这里好像呢破坏了我们在前后文耶稣在这个祝棚节一连串讲到的连续性。还有人注意到呢这段经文里用了很多希腊字，在这个约翰福音中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总之呢根据这些客观的证据，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段圣经呢不是约翰写的，而是后来有人把它加在约翰福音里头去的。然而同时呢大多数的学者呢也认为呢根据了其他的一些资讯，认为呢这段经文中所叙述的故事是的确真实的故事，而且呢曾经被记录下来在初期的教会中流传。就是因为那么重要的故事，所以呢后人才会在想办法在4福音书中呢选择了约翰福音这个地方把它插进去。总之呢我们虽然不能知道这段经文原来的作者是谁，我们还是今天应该 啊，学这段经文，读这段经文，讲这段经文，而且相信呢，这段经文像圣经其他经文一样的真实，是真正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件。也相信呢，这故事既然被保存在很多圣经手抄本中，上帝呢一定是要今天的信徒呢知道这个故事。但是我在解释啊今天经文的时候，我将着重于经文的本身，而不像我上个礼拜讲到活水跟圣灵的时候呢，在那时候我是以祝棚节的背景为讲。那今天呢，我就以圣经的经文的本身来解释这段经文。好，这是以上是一个介绍。那今天的故事呢，经文的记叙的故事呢，也是发生在耶路撒冷。那若不是发生在前后文所提到的祝棚节，就可能是发生在耶稣上十字架的前一周。因为呢，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跟路加福音21章的背景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很多类似的词句所以有可能是发生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一周。不论如何，我们看到经文里头讲到那天早上，在耶稣在圣殿里讲道的时候，突然有文士跟法利赛人来，他们带着一个行淫的时候被当场抓住的妇人来了。上个礼拜我们介绍过法利赛人不是一个哪一国家的人，也不是哪一种人，而是呢属于一个同一个宗教团体的人。而文士呢，文士在当时也是对于旧约律法很有研究的人，他们来了他们带了一个行淫被抓住的女妇人过来，他们要耶稣来决定那这个女人呢是否应该按照摩西的律法所说的把这个妇人打死那这个他们根据的经文呢，可能是在摩西在利未记中所吩咐的说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好，我们现在看这段情节，我们可能马上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摩西律法是说什么？奸夫淫妇都必致死。我们知道一个人不可能行淫，就是一定还要有另外一个共犯。那么同犯奸淫的男人，故事里没有提到到哪里去了呢？难道是他们行淫被发现的时候他的动作比较快跑掉了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当有人犯罪的时候，他们应该把犯罪的人带到哪里去啊？带到公安局去是吧？带到或者带到公会里去，或者带到地方官吏那里去。耶稣呢？耶稣只是一个从外地来的，从加利利来的，来到耶路撒冷的一个传道人，他不是法官，怎么会要耶稣来处理犯罪的事呢？何况是在第一世纪时，犹太人是被罗马人统治，因此呢，摩西律法那已经是1000多年以前事了。摩西律法中关于犯奸淫的人要如何处理的条文，特别要把他们处死的条文，在当时呢，可能已经无人遵行了。就是一些守律法的犹太人，他们愿意想要执行，但他们也无法在罗马人的统治下来执行这件事。由此可见呢，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之所以要把那犯罪的女人没有带去公会或者带去地方官处理，而把她带到耶稣面前要她处理，他们一定是居心不良，他们一定是别有用心，他们不是真的要持守律法，他们也不是真正要改正社会风气，他们真正的企图是希望耶稣回答有错误，可以呢给他们一个借口陷害耶稣。也许他们真正想打死的不是那个女人，而是想打死耶稣。我们现在知道那些人的心机不善，耶稣当然 认识知道，因为耶稣无所不知，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念头。但是既然耶稣当众被问了这个问题，他总要有个回应嘛，是不是？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呢。其实呢，在那个时候，公会的领袖为了要陷害耶稣，要抓他的把柄，他们时常会设计一些圈套，要耶稣掉进去。另外有一次呢，他们打发了几个人到耶稣那里，那些人呢，跟耶稣的时候先说些好话，一些奉承的话，让他呢也希望呢让耶稣的心里的警惕心降了下来。他们对他说什么呢？他们说耶稣老师啊，我们最敬佩你了，因为呢你为人诚实，你什么都不怕，你要该说什么你就说什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个问题，小小的问题要请教你，就是呢你对于纳税给罗马皇帝凯撒，你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你的看法如何？我们是应该纳税呢，还是我们不应该纳税？在当时犹太人非常痛恨罗马人的统治，很不愿意把税交给罗马人，所以那时候耶稣无论怎么回答都会有问题。若是他说该纳税，那很多的犹太人就会恨他，把他当作卖国贼。那若他说不该纳税，那他们呢就可以把他抱到罗马官那里，说他鼓动人反叛。但是那时候耶稣很有智慧，他不正面的回答，他反叫他们拿这个钱币，那当时这个银钱拿给他看，拿来一看，钱币上刻着的像是当时罗马皇帝的像。耶稣就告诉他们，既然钱币上刻的是皇帝的像，就表示这钱币是属于皇帝的，他们就该纳税给罗马皇帝。但在另一个方面，犹太人的是神的子民，所以呢他们的心就应该永远的归于神。耶稣的在这次对应中呢，就借着一枚钱币，他不但呢没有被他们所陷害，他把今天我们一般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现在所称为政教分离的观念，政教分离的观念，就耶稣就在那时候呢把这个观念教导了他们。我们看到耶稣真是的很有智慧。那这时候呢耶稣面对这个问题，就是是否该把这个犯罪的女人打死的问题呢，这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若耶稣说应该宽容这妇人，那民众呢马上就会指责他违背了摩西律法的教导，那么以后他所说的话就没有权威了，因为他违反了摩西的教导。但若耶稣呢同时同意来处罚那个女人，把她打死，那她就违反了当代的常规，也会呢让别人觉得她不够宽容，没有怜悯人的心，而且真是有人听了她的话就动刑把那女人打死，那罗马人呢也不能容忍犹太人动用私刑。而若是真的罗马人出来干涉的时候呢，犹太宗教领袖呢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跟罗马人说是耶稣这个人锁死他们的，那么耶稣就落入他们的圈套。可是呢耶稣没有落入圈套，他的反应很特别，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弯下腰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我们知道新约福音书中很多提到耶稣所讲的话，像是马太福音中甚至登山宝训是一篇很长的讲道，都是耶稣所说的话。可是整本圣经中呢很少提到耶稣写了什么东西，很少提到他写了字。这段经文中呢可以说是圣经中唯一的地方提到耶稣写了字的经节。那耶稣写字的时候呢 在他写字的时候呢，法利赛人跟文士还是不放过他，他们就继续的追问，啊，一直不停的问他。耶稣呢就抬起来说了一句名言：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他说完了这句话，又继续的低头在地上写字。这里耶稣可能是根据摩西在生命记中的教导，教导说呢，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把他致死，就是说呢，要用石头打死一个犯罪的人的时候，要有一个人，要有一个见证人先丢第一块石头。那到耶稣引用生命记的时候呢，他又加了一个条件，他说丢第一块石头的人呢，他自己必须怎么样，没有罪。那这里的没有罪，那有人解释为没有犯过任何的罪。那这个解释呢，跟原来的字面上意思是相合的。那这样解释的难处呢，是呢，这样的标准太高了，是不是？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那若是如此，啊，就永远没有人有资格来执行律法了。所以这里耶稣说没有罪，很可能是指没有犯过同样的淫乱罪，包括淫乱的行为，也包括心中沉迷于淫乱的意念。我们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中说过，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是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这里的罪呢，也不一定只限于淫乱的行为，也包括在心里不断的让这些淫乱的念头留在心里。那耶稣这个回答非常有智慧，耶稣有完全的神性，他自然有无穷的智慧。那天耶稣在面临这个难题的时候，一方面他没有忽略摩西的律法，没有忽略这个女人所犯的罪，他并没有说他犯的罪不必要刑罚，他反而说可以用石头打这女人。但在另外一方面，他也没有让众人呢任意的进行惩罚，但乃是把执行这个惩罚的决定还给了那些指责那女人的人，叫他们先反省自己有没有犯同样的罪，如此他们在惩罚别人的时候就不会自己良心不安。刚才说过，当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面前那里的时候，他们的重点不是在于那个犯罪的女人，他们的重点是在耶稣，他们要设立一个网罗陷害耶稣，要定耶稣的罪。现在耶稣反过来要他们反思，要他们在心中定他们自己的罪。他们这些原来是设立网罗的人，现在呢反而被他们自己所设立的网罗所抓住，他们想定别人的罪不成，反要面对自己的罪。耶稣的话其实就是在反问那些控告者，问他们：你自己有没有犯奸淫呢？你有没有在心中沉迷于淫念中呢？让我们想到在旧约创世纪第38章中讲到一个有关的例子，是关于雅各。雅各有12个儿子，他有第四个儿子名叫犹大。这创世纪第38章是讲到犹大的故事。犹大的他的大儿子啊，娶了一个媳妇，娶了一个老婆叫做他玛。他们结婚以后呢，还没有生孩子的时候呢，大儿子就死了。按照当时的习俗，若是有一个人结婚以后还没有生儿子就死了，那他的兄弟呢就有责任与那当寡妇的嫂子同房，生个儿子来为这死去的兄弟留后，这是在犹太人在传统中有这样的做法。所以呢，犹大呢看到大儿子死了，就叫他的二儿子与这个媳妇他玛同房。 结果呢，第二个这二儿子呢不肯合作，不久以后呢，这二儿子也死了。那按理呢，这时候呢，犹大应该叫第三个儿子，三儿子来接棒，与大嫂同房，为大哥留后。但这时候犹大开始有点担心了，啊，有点为第三儿子担心，担心呢他也会死。犹大就跟他玛说，啊，这样吧，老三啊，现在年纪还小，还太年轻了，等他长大一点啊，再跟你同房，为老大履行义务。那你呢，现在就暂时先回你娘家去，在那边等吧。其实犹大心中并没有愿意让老三与他玛同房。后来第三儿子长大了，他玛不见动静，他就知道犹大跟他说谎。那他玛呢就找了个机会，他呢就在路上，他们把面蒙起来，在那时候蒙面呢是妓女来做这样的事，他就假装是妓女，他就等在犹大必经的路上。结果呢，犹大路过的时候呢，真的以为他玛是妓女，就想呢与他发生关系。而在之前呢，他玛就跟犹大谈报仇。啊，犹大就说呢，我会给你的小羊，我现在羊不在这里啊，我先给你一些东西当做抵押品，啊，就拿了一些信物给他玛当抵押品。啊，完事以后呢，他玛呢就把那些抵押品啊带回家去了。等到犹大后来回来要把小羊给他，已经找不到人了。好，这事就过去了。过了几个月呢，有人告诉犹大，哎，说犹大，你的儿媳妇啊怎么样，怀孕了。犹大说，岂有此理，这个妇人行为不检，来人啊，把这个贱人拿去烧了。这时候他玛才把那次犹大留下来的抵押物拿出来说，这些东西就是那个与我行淫的人给我的。犹大这才知道，原来他比他玛更有罪，他自己没有尽到为大儿子留后的责任，他也欺骗他玛，他自己呢在行为上、性行为上也不检点，现在呢却是看到他玛怀孕了，要呢因他玛行淫而处罚他。啊，最后呢，最后的结局呢，就是犹大呢自己认罪。那么回到耶稣时代的故事，在耶稣时代呢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也是跟犹大类似，他们自以为道德清高，得到人的敬重，但在私底下呢，他们也有淫乱的行为或意念。刚才说到耶稣在地上写字，圣经中没有记载他写了什么，因为圣经没有说，所以呢后来的世人呢就提出来各种猜想。那有人猜想呢，耶稣呢可能是引用耶利米书中间的一段话，说呢，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已写在土上。啊，耶稣在地上画字，所以他们想他可能是引用这段圣经。所以呢，耶稣可能在那时候呢把在场的人当中呢犯过同样罪的人，他们的名字写在地上，让他们感到羞愧。啊，这样的讲法呢，我们不知道是否正确，也许耶稣真的把他们名字写了下来，或者呢他把他们所犯的罪写了下来，或者呢他写了什么东西呢，没有人知道。但是呢，在那一段等待寂寞的时候呢，他们有机会反省自己，他们会想到耶稣刚才说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耶稣并不是不许他们用石头打，只是对最先打的人有一些道德上的要求，而且这要求也不是要他在道德上完美无缺，耶稣只是要求他在什么事上论断别人，就先要在那件事上去检讨自己。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也在罗马书中说， 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自己无罪的人才能想到论断别人的罪。到了今天，耶稣当年说的，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句话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让今天的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上个礼拜我曾经引用陈宗道牧师的一句话，他说骄傲是最没有感觉的罪，骄傲是最没有感觉的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骄傲，只是我们常常不能察觉到自己的骄傲，所以我们常会用不同的标准去衡量别的人，旁边的人，我们周围的人。在看到那个人一些言行的时候呢，我们虽然不会真的用石头打他，但是我们在心中对于那个人的论断的尖刻的程度，若是让那个人知道的话，恐怕比被石头打还更不好受。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有的问题。只有在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光照我们，我们才能看到自己有骄傲的罪，我们才能谦卑下来，不再自以为有理的在背后批评别人，而能因为看到自己也是罪人，也需要神的赦免，而对别人产生一种宽容的心。原来与别人有嫌弃的，现在呢有可能与那个人和好。这是唯有在基督里的人，认识基督的人才会有的心态。这个心态让我们能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那年在那个时候，那些原来要拿石头打死那女人的那些人，当他们被耶稣的话光照，看到他们自己过去也曾犯过或想过同样的罪时，他们就羞愧的一个一个离开了。这里说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也许呢，在他们当中老人像我一样的老人生活阅历比较多一点，比较容易看到自己的罪，就会先惭愧的离开。年轻人呢，自视甚高，等到那些看到他们平常尊敬的长辈都走了，他会在想，哎，怎么夏牧师也走了，哎，怎么刘长老也走了，哦，说不定我真是有问题啊，我也要需要做，这个需要自己反省自己一下。他们在那个时候才看到他们的自己罪，所以后来少年人也就惭愧的离开了。那到了最后，只剩下耶稣和那妇人，仍旧在那里。啊，耶稣呢还是在低头在地上画写字，这个妇人呢只是惊惶的站在那里等待他的命运被决定。耶稣那时候就抬起头来说呢，他说：“妇人呐，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这时候他用的称呼是妇人，这个妇人呢，在当时呢。用这个称呼呢，没有什么不尊敬的意味。我们知道，先前在约翰福音中啊，耶稣对他母亲玛利亚讲话的时候，也是用妇人这个称呼。所以，耶稣并没有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那个犯罪的女人。他呢，也没有问他有没有犯罪，而是问他什么，有没有人定他的罪？那这个妇人在犯奸淫的时候。当场被人抓到，所以呢犯罪的事实没有争议，是绝对真实的。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敢定他的罪，用石头打他。但那个女人回答后呢，回答说没有人定他的罪之后呢，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看起来似乎是很平常的几句话，其中却充满了丰富的恩典。耶稣告诉那妇人，他来到世上不是为着定人的罪，而是为了要拯救罪人。 耶稣是天父所差来的，他也要成就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上帝恨恶罪，不会也不能让罪不受到惩罚，罪是一定要对付的。但是上帝却爱罪人，他愿意施怜悯恩典给罪人。耶稣不定妇人的罪，他不是忽视了上帝当年借着摩西所立下的律法，而是他要成全律法的要求。怎么成全呢？他将要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生命成全了律法。他将代替那个妇人而死，今天他也代替了所有世人的罪而死，使得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这里的这句话，我也不定你的罪的这句话，实际上是内含了整个福音的真理。但是耶稣也不只是说这句话，他也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当耶稣成为那女人的救主的时候，他也要成为他的生命的主。耶稣要求那妇人顺服，要他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信息，不是教导我们罪无所谓，因为当年耶稣是赦免了那女人的罪，但是他也要求她悔改。其实无论是当年或者今天，犯罪的结果总是会带来刑罚，是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脱离了刑罚，不受刑罚。但是我们这些得到怜悯的人，我们对于这赦罪的一个回应，不是去犯更多的罪让耶稣的恩典更多，而是要开始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从此就是要为神的荣耀而活，不继续停留在罪恶当中。因为耶稣的宝血啊，虽然是要让我们因信可以得到赦免，但是我们知道罪还是有罪的后果，会带来伤害及痛苦。那个行淫的女人虽然那天没有被打死，她的没有遭到刑罚，可是在她回家以后，她还是要面对她的家人及亲友。过去她罪恶所带来的伤害，人是要需要时间来愈合。可是她若是能从此过一个圣洁顺服基督的生活，他就比较快的能与亲人和好，并且呢可以早点开始以他的生命，他的新生命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回到今天，在今天的社会，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讲的故事的内容，在今天已经听起来非常奇怪，因为呢今天的伦理道德呢的标准已经远远的离开了圣经的要求。至少男女之间的关系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的随便，未婚同居的情况到处可见，连教会的信徒也受到影响。我们就想到呢，现在的年轻男女也蛮值得同情的，不像我们老一辈的人，我们有这个社会的伦理道德 的约束。现在男女呢，他们实在在在周围呢受到的情欲的压力非常的大，加上呢网络上色情的泛滥也成为他们的引诱。不要说他们了，这些引诱呢甚至我们信主的成人都很难抵挡。这时候我们你我都可以诚实的在心里检讨，我们今天可能都处在那天那个女人的地位，因为我们可能都在色情这件事上犯了罪，我们也应该遭到犯罪的结果。但是从今天经文中呢，我们也得到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呢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所犯的罪死了。原来我们要遭到刑罚，如今呢他代替我们受了刑罚，我们只要信他就不再被上帝看为有罪。而且上帝的恩典不仅仅是赦免我们的罪，他还要帮助我们成为圣洁，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耶稣当年对那个妇人说，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今天他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说同样的话，耶稣不但是命令我们，他也帮助我们。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圣灵的功效，就是凡是相信耶稣的人，圣灵就进驻他的心中，引导他离开过去的罪，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在座若是还是有尚未接受耶稣的朋友，我告诉你，今天的故事就是一个福音的故事。那原来犯罪该受刑罚的女人，耶稣赦免了她的刑罚，也指引了她一条新生命的道路，让她能不再被罪所辖制、所捆绑。那你呢？你愿意相信耶稣，从他那儿得到这生命吗？至于在座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故事可能以前听过了，也许听过好几遍了。那若是如此呢，你就今天呢又重新的将这故事听了一遍。我不知道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哪一个人物更代表你现在的光景呢？你是像那个被赦罪的女人正在新生命的道路上走呢，还是你像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原来你没有看到自己的罪，但经过耶稣的点醒，你才能为自己的罪感到羞愧呢？不论你像故事中的哪一个人物，像富人也好，像法利赛人也好，你愿不愿意不停留在这个羞愧的阶段，不只是停留在这个羞愧的阶段，而愿意谦卑的依靠主靠着他的引领，来过一个谦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让我们祷告。你在天堂父，我们何等感谢你你真是全能的神，也是全知的神，你也用你的话语来启示我们，照亮我们的心中的灵魂，让我们能看到我们自己的罪。你就是用今天这个故事你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我们都是有罪的，但是你却赦免我们的罪，而且你耶稣基督你自己用你 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成为我们罪的代赎，让我们这些原来该死的人，我们反而得到永生，有着新的生命。你也在我们的心中带领我们，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能走在你的道路当中。主啊，你就帮助我们，真是让我们有这个愿意的心，愿意顺服我们心中圣灵带领，愿意除去我们过去所隐而未现的罪，愿意在你面前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儿女。主，你就在这时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说话，让我们真是与你有亲密的关系，能够知道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要唱一首回应诗歌，是在诗本的147首，当转眼仰望耶稣。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来唱。来，
你心是否困倦且愁烦，眼前一片黑暗蒙蒙，只要仰望主就得光明，生命变更自由丰盛。当转眼仰望耶稣， 定睛在他奇妙姿容，在救赎荣耀神殿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如意从死亡进入永生，我们当跟随主不渝，罪恶权势不能再辖制，因靠主必得胜有余。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姿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救主的应许永不改变，专心信靠万事万稳，快快传扬他全被救恩，是凡心者不知沉沦。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姿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好，请坐。